美中将达成贸易协议，美欧获达协议，美欧乌巴黎会谈，乌克兰指中共攻俄炮火，帮助中共纽约前警长遭判一年半，亚亚再掀波澜，台湾主流支持遣返，中共低调处决袭击日侨校车的凶手，黎巴嫩总统说真主党今年内解除武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号。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讲。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一个个产品好啊，还真食过好啊，咁我咪攰，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喺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佢觉得有明显嘅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川普在白宫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川普说100%有信心将在90日关税暂停期结束前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并表示他将与中国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习近平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展开国事访问。这一日亦啱好是曾导致柬埔寨全国1/4人口丧生的红色高棉政权金边建政50周年。当日川普在 Truth 平台发文说，昨日和墨西哥总统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果的通话，同样我与日本最高级别的贸易代表会面，会议非常成功，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想会面，今日是意大利。17号中午，川普在白宫迎接梅洛尼。当记者问他对于意大利达成贸易协议有几大信心时，川普回答说非常有信心。梅洛尼表示，我确信我们将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他还邀请川普访问意大利，川普接受了邀请。两人还对促成让西方再次伟大很有信心。会谈前，川普对记者说，我认为梅洛尼是一位伟大的总理，我认为他在意大利做得非常出色，他是世界真正的领导人之一。坦率地说，我们已经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多次最高级别的会谈，他们非常非常想达成贸易协议，我们亦会达成贸易协议，这个将是一项公平的协议。梅洛尼说，我的目标是让西方再次伟大，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做到这一点。川普回应道，我们一定可以。之前一位官员表示，川普将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他希望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国家都能够尽自己的努力，成为美国的良好贸易伙伴。在今日的讨论中，川普总统不单止会关注如何开放意大利市场，还会关注意大利怎样帮助我们与欧洲其他国家合作。据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川普和梅洛尼还将讨论怎样促进美国能源出口。两位领导人的会谈将涵盖广泛贸易议题。美国视意大利为重要的经济伙伴，亦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在欧盟的主要市场。梅洛尼在国内亦面临着保护意大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压力。意大利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454亿美元，同时 佢亦需要维护整个欧盟27国嘅利益。梅洛尼仲表示，佢相信美国同欧洲可以共同努力喺乌克兰实现公正同持久嘅和平。佢无法代表欧盟达成协议，但佢可以作为川普与欧洲国家之间嘅关键对话者。据路透社报道，17号川普仲话：我认为我哋将会与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好嘅协议。16号，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京希望美国委托一名指定嘅人负责谈判，并开出包括尊重中共及台湾等多项条件。而在回应记者提问是否担心习近平在东南亚三国的访问时，川普说不会，没有人能够与我们竞争。同日，习近平访问柬埔寨，中国是柬埔寨第一大贸易伙伴，亦是中共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最可靠的支持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柬埔寨110亿美元的外债中，超过1/3都来自中国。4月17号，亦是中共政府帮助的红色高棉在金边夺取政权50周年。50年前，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残害全国近200万人，相当于1/4人口丧命。直到1979年，红色高棉先在越南军队进攻下垮台。这段血腥历史成为柬埔寨人心中永远的痛。另据彭博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对于要求各国代表对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产品课征2级关税的提议进行讨论。美国希望贸易伙伴不要吸收中国过剩的产品，预期美国将要求墨西哥提高中国电动车关税。川普团队试图利用长期伙伴围困中共。川普近日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被问到，是否强迫拉丁美洲国家在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投资之间做选择。他表示，他们或者应该这样做。财政部长贝森特曾经谈到一些美国传统伙伴时表示，他们一直是很好的军事盟友，我们能够作为整体面对中国。17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在巴黎就俄乌停火举行会谈，多方达成共识应尽早停火，并确认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代表卢比奥说，他抵达巴黎的唯一目的是推进乌克兰的和解。会谈结束之后，白宫方面表示，巴黎热情地听取了美国关于乌克兰停火协议的建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各国代表的会谈是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泽连斯基17号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据乌方掌握情报，中共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和火药。泽连斯基说，我们已经获得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相关情报，我们认为中方人员正在参与在俄罗斯境内制造某些武器，我们已经掌握中俄合作强化军力的实际证据。泽连斯基还透露，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过，北京不会向莫斯科出售或提供武器，他对此感到极度失望。同一日，卡塔尔国家元首阿勒萨尼访问莫斯科，他与普京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项医疗保健领域的协定。另外，福布斯杂志17号报道，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近日再度发动宣传攻势，宣称为了保护乌克兰，已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的网络攻击，并公布了高达 10TB 的庞大数据快取，称内容包含所有在俄企业资料、克里姆林宫在西方资产、亲俄官员名单、川普档案等。不过，这波行动影响力似乎不如以往。分析人士指出，好多信息是俄罗斯个别企业的零散文件。福布斯分析，匿名者可能是为了博取媒体版面，好多内容早已经不是新闻，无需过度反应。一些论坛网友说，这越来越似是一场骗局，呼吁大众不要随便下载。美国退休的纽约警察局警长麦马洪被控非法担任中国代理人， 参与将美国居民遣返中国的猎狐行动计划，星期三被判处入狱一年半，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朱勇和郑聪明，各自被判处两年及一年四个月的徒刑。该案是2023年5月首次在纽约开庭。路透社报道，麦马洪被控受雇担任私家侦探，监视一名住在新泽西的居民。中共当局指控这个居民贪污，属于中共执法部门遣返海外嫌疑人的全球猎狐行动。麦马洪为自己辩解说，我从未想过我在为中共工作，不过现在我失去了一切，这个真是一场噩梦。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女士说，麦马洪的参与特别是应该引起美国方面的重视，因为他确实是暴露出了中共利用金钱胁迫、利益输送等等的手段渗透美国的执法系统。这种情况不单止是中共在驱使胁迫来自中国在美国的华人，而且他已经是完全渗入了美国当地的司法、执法的系统。而且中共透过所谓的私家侦探、外包、暗中雇佣美方的人士，这种做法亦已经不是一个孤立了，很可能会继续看到美国政府一些新的步骤、新的举措，会发现更多参与协助中共在美国实施跨境镇压行动的人。总部位于西班牙的维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指出，2014年以来估计全球有近一万名中国公民遭到强行遣返。保护卫士报告，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的目标人士被绑架、骚扰和胁迫，很多人在压力下违背己愿返回中国。盛雪女士说，这个是中共对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进行渗透、收买、胁迫的又一个铁证。中共政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际行为体，而是一个在全球范围一直在施行跨国镇压这样的一个暴政体制。中共所谓的猎狐行动，表面上他一直在强调打击经济犯罪、追回外逃贪官，但实际上很多目标亦并不是贪腐的官员，亦有意见人士、维权律师、宗教信仰者、商业对手，甚至亦有中共高层自己内部的政治敌人。他是完全绕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是国与国、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国际程序，而是采取黑社会一样的手段威胁、监视、恐吓甚至绑架。而且他是在中国之外，好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之内实施的，其实这个已经是构成了对美国主权的严重的侵犯。15号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民调，上千名受访者被问及是否赞成移民署对阿亚的网络鼓吹武统为由废止其在台湾居留许可并遣返中国，结果显示高达 67.5% 的人支持政府对阿亚的处置。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指出，超过2/3的多数民意显示社会大众对于政府依法驱逐公开鼓吹武统者持明确支持态度。阿亚回国之后沉寂两个礼拜，直至4月11日才由中共媒体环球人物发表对阿亚的专访。专访以大陆配偶阿亚，我被台独分子赶回大陆始末为题，报道他在4月4日在深圳莲花山公园接受访问的内容。阿亚说，台湾永远是中国的台湾，祖国统一势不可挡，声称在台湾就读的11岁儿子曾因家庭背景遭到霸凌，但亦透过努力令班上大多数同学改口，自认为是中国人。对此网友们强烈质疑道，如果同学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还会霸凌他？这种操作已经超越言论自由，完全是战略宣传工具，有这种媒体资源的会是一般的中配吗？对此时评人黄河认为，只有长期在体制内受过熏陶的官员才能够轻松讲出这种非常政策性的套话。阿亚代表中共对台政策的水平甚至超过中共外交部和各台办的部分发言人，这个不是一般的小粉红能够讲出来的。阿亚曾自称担任黑龙江两岸交流青年大使，这个职位本身即属于中共统战体系， 比起美国亲共的侨领，阿亚对中共政策的理解和表达熟悉很多，他不是被统战吸收的对象，而是去统战其他人的人。YouTube 张瑶在其节目指出，这个是中共安排的节奏和脚本，中共安排他什么时候讲，讲什么。这个专访释出，选在中共贸易局势紧张，中共收紧言论之际，显示其政治考量。这个是一场政治戏码，整个稿早就写好了，阿亚只是配合演出。多家日本媒体17号报道，中共政府在4月16号正式通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去年袭击日本校车的中国嫌犯周家胜已经被执行极刑。去年6月24号，一辆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当日下午抵达巴士站之后，50几岁的周姓男子突然上前斩人，导致一对日本母子被斩伤。而试图阻疑犯上车的54岁中国籍校车女职员胡友平则在被刺后不治离世。日本媒体报道，周姓男已经在16号被执行极刑完毕，不过中国媒体基本没有报道。资深节目主持人石头说，这个结局可以说是迟来的正义，这件案从一开始处理的方式就不正常。本来日本为了感谢受害者胡友平，答应给其家人很好的回报，但是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他的家人唯有拒绝。而中国的反日情绪一直高涨，因为中共长期对中国人洗脑，现在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已经白日化，中共为了寻求出路，要和周边的国家抱团来对抗美国，更不想外资撤离中国。但是由于在中国的反日情绪一直没有降落来，而中共亦没有要降落来的意愿，所以就用通报的方式告知日本大使馆，中共不想中国人觉得这个事的处理是向日本软化，亦同时被日本发出了日本人在中国想要安全还要看中共的面色这样的信息。另外，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田武神俊雄近日在 X 发文说，宫崎县有一所高中叫做日商学院九州国际高中，90%为中国留学生，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升中共国旗，奏中共国歌，现行的高中免学费政策亦适用这一类高中。日本为什么要保留一所中共侵入前线的学校？这间学校应该被废除。贴文被60万人点阅，3.2万人点爱心，7600多人转推，397人回应。网友回复将这间学校关了它，虽然管理阶层是日本人，但是我对用税金来支持中共国高中感到厌恶，绝对不能够接受。我曾经是自卫队的一员，中共对我来讲是一个威胁，虽然还未有爆发战争。最近黎巴嫩总统奥恩明确表示，期待真主党能够在今年解除武装。根据追着大事跑的人17号报道，奥恩说想收缴真主党的武器，或在今年将真主党的武器持有权限定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奥恩指出，真主党的成员终究是黎巴嫩人，如果他们有意参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吸收，不过绝不允许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内部军队中以独立单位的形式来运作。奥恩强调，真主党解除武装的过程必须通过对话实现，黎巴嫩政府绝不想引发内战。奥恩说，政府还未就此事与真主党展开对话，但是与该组织结盟的议会议长贝里表示完全赞同垄断武器。贝利在去年与以色列达成停火的谈判时，担任真主党和美国之间的调解人。有专家指出，虽然奥恩面临着来自美以两方的压力，但是因考虑到自身的危险局势，仍会对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保持谨慎态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